但以理书第182，预言中的联盟与征战，从古代塞琉古到现代地缘政治。
第13和第14节指出了一段历史，塞琉古与马其顿的腓力正在结盟，此举预表美国、罗马的第一个代理军队，而马其顿、希腊象征联合国。在那段早期历史中，北方王塞琉古与腓力、希腊的结盟代表了通向帕尼翁之战的历史。而在两个世纪之后，该城的名字从帕尼翁改为该撒利亚腓力比。该城的双重名称并不是为了纪念塞琉古与马其顿的腓力的联盟。
Caesarea Philippi dreaming trin, yorns a mingway paneas, hor paneum the gul chim the listel benchin. Gay trim zerch tu, in pileni tru funchentgate sila shin pan, the juming twinswale are bait meming with paneas.Gay twinswales at Gudaiti served in more important to centuries developments, conceding of course to the negative Goteralusove.
在大希律王统治时期，约于公元前一世纪，这座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整修，并被扩建与美化。该撒利亚腓力比是由大希律王之子希律腓力所命名的，他将这城命名为该撒利亚，以尊荣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该撒，又加上腓力比，取自他自己的名字，因此称为该撒利亚腓力比。所以该撒利亚腓力比这一名称是由该撒利亚与腓力比组合而成，前者反映了希律对奥古斯都该撒的敬奉，后者则是为纪念希律腓力。
在预言上，帕尼翁与塞琉古和马其顿的腓力之间的联盟有关，也与凯撒和希律腓力之间的联盟有关。这两次联盟指向在普京的俄罗斯，由塞琉古和腓力所代表崩溃之后，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联盟，他们也代表教皇体制为母与美国为女之间的联盟，由凯撒和腓力所代表，他们都是罗马的代表，他们共同指明美国伸手跨越鸿沟去握住罗马权势之手，并且越过深渊与灵媒主义握手。在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之前，这个三重联盟已经形成。
帕尼乌姆是希腊人崇拜潘神的中心，那处献给潘神的泉水当时也被称为地狱之门。当耶稣到那里时，他关于地狱之门的陈述揭示了在末后的日子里希腊的政治与宗教属性、全球主义与被盗的新教之间的一场斗争。这场征战最初是由第二节中那位搅动了希腊国度的富有总统所发动的，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外部征战，也是一场美国内部的征战。
全球主义的宗教就是那龙的宗教，在我们现代的语境中就是觉醒主义的宗教。2020年启示录第11章所指明的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彰显了其政治与宗教的权势，并杀了那地上兽的两只脚。那无底坑，其象征之一是潘神之泉，他为约旦河供水。
在希腊神话中，潘与自然、荒野和乡野音乐相关联，而一处献给他的泉源也具有宗教上的重要性，为敬拜者所重视。潘神常被描绘为具有山羊的腿、脚和耳朵。潘被视为牧人和羊群之神，常常被刻画为一位嬉戏顽皮的神祇，在森林和群山之间欢悦游荡。潘作为羊腿神祇的形象与但以理书第八章相符合，在那里希腊被表征为一只公山羊，山羊是古希腊常见的家畜，也常见于多山地带，而人们相信潘就在那些地方游荡。这一描绘成为潘图像学中的显著特征，并持续见于描绘这位神祇的希腊艺术与文学之中，包括国家货币。
当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力比时，他宣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
彼得对耶稣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基督教的历史与传统中被视为基督徒的信仰告白。
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他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有福了，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于是他嘱咐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13-20。
这段经文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标志着耶稣事工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以及基督教神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教会所建立其上的房角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句话在天主教传统中被解释为指向彼得本人，耶稣将他认定为建造教会所依据的磐石。这种解释构成了天主教神学中教宗首位权与权柄的基础。
在新教神学中，磐石并不被理解为指彼得本人，而是指彼得对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信仰告白。按照这一观点，教会的根基不是彼得，而是对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宣认。无论做何种神学诠释，马太福音16:13-20中彼得的任性都被视为基督教信仰中居于核心且具奠基意义的经文，强调耶稣作为弥赛亚和神儿子的身份，并确认教会的使命与宗旨。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引用了历代愿望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怀姐妹指出了与基督访问该撒利亚腓利比有关的一些问题。她所指出的要点之一是，基督曾带领门徒远离犹太人的影响，为的是阐明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教训。
这时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附近的一个城镇，他们已经在加利利境外身处一个偶像崇拜盛行的地区。在这里，门徒不再受犹太教的主导影响，并且与异教崇拜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周围展现着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种迷信形式。耶稣希望这些所见所闻能使他们感到自己对外邦人的责任。他在这一区域停留期间，设法从教导众人中抽身，更完全地把心力放在他的门徒身上。历代愿望第411页。
2020年7月18日，基督使2001年9月11日的门徒脱离老底嘉式复灵主义的影响。使童女的比喻中的第一次失望，使该运动与那群正被越过的讥诮者的会众分离。这一真理在1844年4月19日的米勒派历史中得以应验，并在2020年7月18日再次应验。随后，迟延时期的历史开始，它在第一位和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都带有真理的印记。
第一次失望是三个路标中的第一个，而这段历史以1844年10月22日的大失望告终。这大失望预表启示录第11章中的大战争。希伯来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即开端，代表一次失望，而希伯来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即第22个字母也代表一次失望。第13个字母代表悖逆，指出愚拙童女的失望。当午夜的呼声显明谁预备了，谁没有为这场危机做预备时，他们便显出自己失丧的状况。希伯来字母表的22个字母代表神性与人性结合之象征，而这种结合是在那段历史中完成的。然而，米勒派的历史代表第一次加迪斯，而我们今日的历史则代表最后一次加迪斯。
这两条线是平行的，但一条代表神子民的失败，另一条代表神子民的得胜。在临近十字架之前，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帕尼乌姆，正如他也把他末日的门徒带到帕尼乌姆一样，并且借此他允许一次失望的经历使他末日的门徒脱离老底嘉式的复灵主义的控制性的影响。这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历史中由犹太教所代表，同时他也把他的门徒带入与异教更为密切的接触之中，从而预表他末日门徒的工作环境。他们如今正生活在撒旦权势充分彰显的处境中，这种彰显由现代传播系统所体现，而这些系统正被用来引导全世界接受兽的印记。
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历史与帕尼翁战役的历史以及第13至第15节相一致。基督和他的门徒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预表他末时的门徒站在星期日法令的阴影之下。那里也就是第13至第15节所说的该撒利亚腓利比，同时也是帕尼翁战役。这正是我们今日所处的位置。 基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第十六节即将发生的事。
他正要把降临到他身上的苦难告诉他们，但他先独自退去祷告，求他们的心得以预备，能领受他的话。历代愿望第411页。
在基督告诉他的门徒有关十字架之前，他先离去，或他迟延，偶尔在比喻和历史中标志出从2000年7月18日至2023年7月的迟延时期。
当他与他们会合时，他并没有立刻把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告诉他们。在这样做之前，他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使他们承认对他的信心，好叫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试炼得以坚固。
在2023年7月，主开始给那些与那次失望有关的人一个表达他们信心的机会。他借着开启以西结书37章的信息这样做，而那信息是对2001年9月11日之信息的印证。那是一条将自2001年9月11日起的盖印时期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连接起来的主线。他通过把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放入真理的结构之中而做到这一点，因为凡愿意看见的人都能认识到，每一个改革运动都有一条贯穿其独特神圣历史的主题。
在末后的日子，第三样灾祸的信息于2001年9月11日来到，随后一则关于第三样灾祸的虚假信息被宣告出来，导致了失望。但那在他们死了三天半，成为死的枯干分散之骸骨之后，使他们再度活过来的信息乃是四封的信息，而这也就是第三样灾祸。
末时代的门徒若愿意看见就能看见，144,000人受印的三个路标在每一步都是同一主题，并且在第二步时由希伯来字母表第13个字母所代表的悖逆证实了这信息为真理。主所提供的第二个见证是这样一个事实：先前各次改革运动的第一次失望都是基于对上帝所启示的旨意的悖逆。无论是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乌撒触摸那约柜，还是马大和玛利亚怀疑耶稣关于拉撒路之死的话语，唯一没有坚持第一次失望是基于不顺从这一事实的改革线路是米勒派的改革运动。但当时也显明米勒派的历史具有基于第八乃属七者这一真理的内部路标。
第八是属七的这一事实是如今正被揭开的耶稣基督启示中的一个重要要素，而菲拉铁菲的米勒派运动向老底加教会的转变是一个标志，用以指明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加运动何时会转变为144,000人的菲拉铁菲运动。因此第一次米勒派的失望是在他们的运动未显出不顺从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事实为末后的同一标志提供了对比。在那里，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加运动将不顺从并导致一次失望，如此一来便与米勒派的那个标志相一致，并形成这样一个认识的逻辑：144,000人的运动是第八，而且是属七的。
在2023年7月，主兴起了旷野中的声音，为预备他末时的子民应对星期日法令的危机。当他在祷告中久留之后回到门徒那里时，他给了他们表达信心的机会。在基督的日子里，这信息就是他的受洗，那是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转折点，那个路标与2001年9月11日相对应。他的门徒先被问众人如何看法，随后又被问他们自己对基督的看法。
当他与他们相聚时，他并没有立刻将他所要传达的内容告诉他们。在此之前，他给了他们一个宣认对他信心的机会，好使他们为将要临到的试炼得以坚固。他问：“原说我人子是谁？”可悲的是，门徒不得不承认以色列未能认出他们的弥赛亚。有些人确实在见到他所行的神迹时，宣称他是大卫之子。在伯赛大被喂饱的群众曾想要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许多人愿意接纳他做先知，但他们并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历代的渴望第411页。
大多数复临信徒并不相信2001年9月11日的第三样灾祸，他们相信在这场运动中所呈现之预言之道的某些神迹。也有一些人明白2001年9月11日的信息含有真理的成分，然而他们并未真正相信2001年9月11日所宣称的内容。
2001年9月11日的宣告曾被1840年8月11日的宣告所预表，而在评论1840年8月11日的应验时，怀特姐妹表达了那一宣告。她说，
正在所指定的那时，土耳其借着他的使节接受了欧洲列强的保护，从而将自己置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一事件恰恰应验了那预言。此事一经传开，许多人便确信米勒及其同工所采用之预言解释原则的正确性，于是复临运动获得了奇妙的推动。许多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与米勒联合起来，不但宣讲他的观点，也出版他的见解。从1840年至1844年，这项工作迅速扩展。善恶之争334-335页。
1840年8月11日所得到的确认是米勒的预言观点是准确的，而2001年9月11日的宣称则是对 Future for America 的预言观点准确性的确认。2023年7月，那些不悔改的众人不能也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前提，由基督所设计并托付给 Future for America 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晚语的方法论。但随后基督问他的门徒，他们而不是众人是怎样想的。
耶稣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乎门徒自己，你们呢？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一开始，彼得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许多曾因施洗约翰的宣讲而受责备并接受了基督的人，在他被囚禁并被处死的时候，开始对约翰的使命起疑，他们也开始怀疑耶稣是否就是他们久已盼望的弥赛亚。许多热切期望耶稣登上大卫宝座的门徒，一见他并无此意便离开了他。但彼得和他的同伴并没有背离他们对他的效忠，那些昨日称赞今日定罪之人的反复无常并不能摧毁救主真正门徒的信心。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并不等待王者的尊荣来为他的主加冕，而是在他卑微之时就接纳了他。彼得已经代表十二门徒表达了他们的信心，然而门徒仍远未明白基督的使命。祭司和官长的反对与歪曲虽然不能使他们离开基督，却仍使他们大为困惑。他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他们早年受的训练、拉比的教导以及传统的力量仍然拦阻他们看清真理。时而有从耶稣来的宝贵光芒照耀他们，但他们常常仍如在阴影中摸索的人。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他们被带到信心的大考验之前，圣灵以大能临到他们。有片刻，他们的目光从所见的转向所不见的，哥林多后书4:8。在人性的外表之下，他们看见了神的儿子的荣耀。
耶稣回答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向你启示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向你启示的。历代愿望4:12。
彼得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认信正面回应了那段历史中的试验性问题。照着神预言之道所阐明的，弥赛亚显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唯有接受那真理的人才会被包括在彼得之宣告所代表的人当中。彼得代表那些接受于2001年9月11日所确立之信息并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彼得表达了十二人的信心，而他所代表的那十二人就是144,000人。为此，在那段经文中，基督将彼得的名字由西门巴约拿改为彼得。
Simon 意为倾听者，Bar 意为某某之子，而 Jonah 意为鸽子。
Simon 代表那些听见鸽子之信息的人，而鸽子象征着与耶稣受洗相关的真理。当他成为基督，受膏并得着能力之时，这一点借着圣灵以鸽子的形态降临而得到象征性的表明。
改革线彼此平行，约翰代表米勒派，他们在1840年8月11日吃了那小书卷。耶利米与那一事件相对应，当他吃下那小书卷时，他就被称为神名下的人。
我寻得你的话语便吞吃了，你的话语成了我心中的喜乐与欢腾，因为我是以你的名被称呼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啊。耶利米书15:16。
当主与亚伯兰立约时，他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正如他对撒来和雅各所行的那样。名字的更改代表一种立约的关系，而在神圣表号降下之处的路标上，
上帝的子民要吃这信息，进入立约关系，随后他们的名字就被更改。作为基督时代门徒的代表，西门巴约拿代表了那些听见那鸽子之信息的人。
当他做见证，表明他认识到在那个里程碑时刻，耶稣成为了基督，并且他是神的儿子，以及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时，基督便将他的名字改为彼得。他所表达的信息正是那段历史中基督的约名所接受的，如此他也预表了末时的144,000人。
字母 P 是英文字母表中的第16个字母，字母 E 是第5个，字母 T 是第20个，字母 E 被重复，而这个名字以字母 R 结尾，它是第18个字母。16×5×20×5×18=144,000。奇妙的语言学家用希伯来语对彼得说话，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而钦定版圣经的译者把新约译成了英文。
尽管有三道不同语言的台阶，作为神的儿子，
奇妙的语言学家与奇妙的数算者的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6章中设下了一个关于144,000人受印的例证。这一例证与帕尼翁之战以及他造访该撒利亚腓利比相吻合。他之所以如此行，是因为他运用了他对语言和数字的掌控，因为他既是抛某尼奇妙的数算者，也是道奇妙的语言学家。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将近2000年前，天上从神的宝座上传来一个带着奥秘信息的声音：看哪，我来了，祭物和供物你并不喜悦，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看哪，我来了，经卷上已记着有关我的话，要行你的旨意，神啊。希伯来书15:5。这些话宣告了那从永世以来隐藏的旨意得以成就。基督就要造访我们的世界，并且道成肉身。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若他以那在创世以前与父同有的荣耀显现，我们便无法承受他同在的光，为使我们得以观看而不知灭亡，他荣耀的彰显被遮蔽，他的神性以人性为遮盖，那不可见的荣耀隐藏在可见的人形之中。这个伟大的目的曾借着预表和象征被隐约预示出来。基督向摩西显现的燃烧荆棘显明了上帝，被选来代表上帝的象征是一株卑微的灌木，看似毫无吸引力，其中却蕴藏着那位无限的神。至慈的上帝把他的荣耀遮蔽在最卑微的形象里，使摩西可以观看而仍得以存活。同样，借着白日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上帝与以色列人沟通，向人启示他的旨意，并将他的恩典赐给他们。上帝的荣耀被收敛，他的威严被遮蔽，好叫有限之人的软弱眼目可以得以看见。于是基督将要以我们卑贱的身体，腓立比书3:21-RV， 成了人的样式而来。在世人的眼中，他并无美貌使他们羡慕他，然而他却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天地的光。他的荣耀被遮蔽，他的伟大与威严被隐藏，为要亲近那些忧伤受试探的人。上帝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他就住在圣所，住在他百姓中间。在他们疲惫的旷野漂流期间，他同在的象征一直与他们同在。照样，基督在我们人类的营地中支搭他的帐幕，他把自己的帐篷搭在人的帐篷旁，为要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熟悉他神圣的品格与生命。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满有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1:14-RV 旁注：自从耶稣来与我们同住，我们就知道上帝深知我们的试炼，并体恤我们的忧伤。亚当的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明白，我们的创造主是罪人的朋友，因为在救主在地上的生命中所显明的每一条恩典的教训，每一个喜乐的应许，每一件爱的作为，每一种神圣的吸引里，我们都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撒旦把上帝爱的律法描绘成自私的律法，他声称我们不可能遵行他的诫命。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祸患，他都归咎于造物主，使人把上帝看作罪恶、苦难与死亡的根源。 耶稣要揭穿这欺骗，作为我们中的一员，他要树立顺服的榜样。为此，他取了我们的人性，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2:17。若是我们必须承担任何耶稣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会把上帝的大能说成对我们是不足的。所以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4:15。他忍受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试炼，而他并没有为自己运用任何补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作为人，他面对试探，靠着上帝所赐给他的力量得胜。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8。当他走遍各处行善，医治一切被撒旦压制的人时，他使人明白上帝律法的品格，以及他所要求人献上的侍奉之本质。他的生平见证我们也能遵行上帝的律法。
借着他的人性，基督接触了人类。借着他的神性，他握住了上帝的宝座。作为人子，他给了我们顺服的榜样。作为上帝的儿子，他赐给我们顺服的能力。在何烈山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的乃是基督，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因此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自由者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出埃及记34。这是以色列得拯救的凭据。所以当他以人的样式来到时，他宣称自己就是自由者。伯利恒的婴孩，这位温柔谦卑的救主，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提摩太前书36。他也对我们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约翰福音10:11、6:51、14:6、马太福音28:18。我是，是一切应许的切据。我是，不要害怕，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从最终得解救的担保，是我们有能力遵行天上律法的切据。历代愿望23:24。